亲爱的天父，我来到主你自己的跟前，为弟兄姐妹身体的软弱的弟兄姐妹来向你祷告祈求。谢谢主，昨天我们为那个 Herman， 他的母亲来祷告祈求。今天早上就听到了个好消息，他是平安无事，深深感谢。我们也将主你所爱的姊妹林大姐的头疼来祷告，求主你亲自的施恩，亲自的医治和怜悯。我又为 Joshua 的身体来向你祷告祈求，求主你快快的搭救他，施恩给他。今天我们安静在主你自己的跟前，来思想主你向我们所讲的每一句的说话，求主你打开我们的心窍，叫我们能够明白主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能够而且按照主你自己话语去行，来讨主你自己的喜悦，求主你施恩，帮助讲的讲得清楚，也帮助听的听得明白，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主你给我们的祝福。主耶稣，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的时间，求主你赐福给我们每一个，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今天所讲的题目是当一个人转向一个人悔改为转归向神的时间，今天我们要思想这个问题。当一个人悔改为转归向神之后，他得的是什么福气？我是用那个的撒加利亚书来去讲。我今天呢会讲撒加利亚书第一章。撒加利亚书呢是有14章，我打算是用14个星期来讲这种事情。好，去看那个撒加利亚书第一章。我发现那个的录音机呢，是如果有你们去练的时间呢，我这里录不到，所以我就不叫你们去念。今天就不念那个圣经，你们自己去留心去听就好了。撒加利亚书是旧约圣经最后的第二本书，这个撒加利亚书我觉得是很宝贵，帮助弟兄姐妹能够明白这个撒加利亚书那个背景的时间呢，就应该是先看那个哈该书。哈该书就是在撒加利亚书的前面。在几年前我同同工一起开会的时间，同工会开会的时间，那个退休会我是讲到那个哈该书，所以呢我现在在这里就不讲了。如果要听呢，你就上网去听。所以你在撒加利亚书的前面呢，你就写哈该书第一章到第二章，先看哈该书，然后再看撒加利亚书，你的吸收、你的了解、你的明白的能力呢就强很多了。第二个经文要写下来呢，就是以西拉记。以西拉是第三章到第六章。因为今天我不是查这些，所以今天我不花太多的时间，只是讲一点点的时间。在那个第一章第一节说，大利乌王第二年第八月，你这里旁边你写下来，以西拉第七章24节，第七章24节回去看那个个以西拉第七章24节，我说说按照那个以西拉第七章第24节，我们看到圣经说，于是在耶路撒冷神的殿的工程就停止了，直停到西王 待你五年、二年，所以在这里，在待你五年、二年的旁边，你写哈该书第一章第一节，也写那个的，除了写哈该书第一章第一节讲到待你五年。第二年六月初一，然后再看那个的第一章第十五节，带你，这是在带你乌王第二年六月二十四号。然后哈该书第二章第一节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七月二十一号，第二章第十节是大利乌王第二年九月二十七号。我就说看见哈该书的时间呢，看见这个年份和月份，我们就知道哈该呢，这个先知呢，得到神的话语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那个先知哈该，是在六月一号，但是他讲的那个道的时间，是在第一章第十五节，是六月二十四号才讲这个道，所以第一篇道是六月二十四号讲的，他听见之后等了二十三天、二十七天才讲。第二篇道是在七月二十一号，哈该书第二章第一节。第三篇道是第二章第十节，这个是九月二十七号第三篇道。回去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第一章第一节，带你乌王第二年八月，换句话说，六月二十七号是第一篇道，七月二十一号第二篇道，这两篇道都是哈该先知讲的。然后八月呢，那个的撒加利亚先知呢，就将这篇道由第一节到第六节讲给以色列听。然后哈该书第二章第十节，哈该先知讲第三篇道的时间呢，就等于以色列已经听了第四篇了。然后到撒加利亚先知就第一章第七节的时间，叫十月的时间，十月二十七号，他讲第二篇道，就是以色列听见五篇道，三篇是哈该先知，两篇是撒加利亚先知。好了，有你这个背景，其他东西我就不讲，你要清楚的，你自己就会去看，按照那个以西来记三章第六节。第三章到第六章，然后呢，哈该书第一章到第二章，年份我就给你一点点的年份，能够帮助你能够明白，回去那个的以西来记拉在旁边，以西来记在那个的第四章拉在旁边，他开始建造圣殿的时间是在536年 BC， 建造了那个 foundation 那个根基，用了六年时间来建造那个根基，536年主前536年开始建造，达到530年就停工了。一停了多久了？ 由530年一停，停到520年，所以在第四章，在第四章那个24节那个旁边，神的殿的工程就停止了，停止了多久呢？停止了7年的时间，530年到520年，停到什么呢？停到波斯王大利乌王第二年的时间，停到两个先知哈该先知和撒加利亚先知向他们讲道的时间，他们悔改为转，就开始建造了。 OK， 所以有了这个背景，你看那个撒加利亚书就会清楚明白很多。所以时间是什么呢？我再讲，开始建造圣殿是用了6年的时间，停工停了10年，后来再建造呢用了4年就建完了。所以呢三个时刻，第一个时刻就是536年到530年是开始建造，只是建造那个根基，然后停工了，停了很久，停了4年的时间，530到520是停工，然后520到516年主前，516就建完那个工程，就建完那个工程了。OK， 516年工程就建完了。所以呢，给我们看到，原来建造圣殿，就好像我们现在建立教会一样，面对很多很多的困难，在困难的当中，有些人就软弱，就好像当时神的百姓，就没有去建造圣殿，一停，停了7年的时间，做了7年的浪子，离开神的旨意。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说，在以斯拉记很清楚，第一章第一节，波斯王忽略元年，就是耶和华为要应验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忽略的心，使到他撒教通告全国的民，要他们去建造圣殿。忽略元年的时间是538年 BC， 然后他们是这个忽略王在元年他做王的时间，按照耶利米的预言，就要他们归回，从巴比伦归回那个的应许地。他们归回应许地的时间，然后他们就过了2年，他们就开始建造了，是在那个以斯拉记第三章第八节，发生到了耶路撒冷，就是归回到耶路撒冷神殿的地方。第二月就开始建造圣殿，那时候就是536年，538年是元年，过了2年，就是536年，他们就开始建造圣殿，建造用6年的时间，停工停了10年，然后再建造4年，就完全。这个工作了。 OK， 到圣殿建造完了，是在那个以斯拉记第六章第15节，大利乌王第6年，第2年开始建造，第6年就完了。所以呢，就这殿收成了，就这殿收成那个第六章第15节的旁边，你写 586BC 竹浅516 OK， 好，有了这个背景，现在我看那个撒迦利亚书第一章，大内乌王第二年八月，也是说这篇道是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之后，首先去听哈该讲道，就6月24号，然后7月21号第二篇道，然后呢这篇就是以色列听见神藉着他的仆人哈该和撒迦利亚两个向他们所讲的道，这是第三篇道。耶和华的话临到撒迦利亚说什么呢？第二节，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的发怒，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那你留意撒迦利亚先知所讲的是什么东西。他说是神要求他，要他向以色列人说，这样讲，所以你要对撒迦利亚先知要对以色列人说，说什么东西啊？第一句话说，不是人说，是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说什么东西呢？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然后呢接触的时间说，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就好像上了法庭的时间 quote and unquote， 你们要转向我，这个不是人对你的要求，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你转向神，神就转向你，这个不是人的应许，这是神的命令，这是神的应许，这是神的话语。如果任何一个人不听先知藉着耶和华所讲的话，他不是违背撒迦利亚先知，他是违背万军之耶和华。那弟兄姐妹，我教导你一件事情，当你教导你的儿子儿女，如果耶和华的话是临到你的时间，教你怎样向你的儿子儿女讲，你就不要就将耶和华要他讲的东西就立刻跟他讲，你要说万军之耶和华要求我对你说，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违背的时间，你不是违背我，你是违背神，这个很有功效，这个叫做奉耶稣基督的名来讲道，这个叫做奉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来讲道， OK。 但是问题就是在这里，如果你不清楚这个是不是神的话语，你就不要乱讲，你不能够冒奉耶和华的名来讲这个耶和华没有吩咐你讲的东西， OK。 所以一定要小心，不要作假见证，耶和华的话真是临到你，要你向你的儿女讲的时间，你就奉耶和华的来讲这个东西，而且告诉他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每逢你看到 quote and unquote 这些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你就要留心这些话语，这些特别的重要， OK。 所以你圈起两个字，转向，转向，这个第一章第三节圈起这两个字，你们要转向神，神就转向你们，这两个字要圈起来，这个就是撒迦利亚书，整本撒迦利亚书由第一章达到十四章个中心思想。好，现在看第四节， 不要效法你们的列祖，你效法你的列祖啊，就会带来列祖所受的痛苦，你会受他所受的痛苦。原因第二节说，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所以不要效法他，他违背神带来的受强，是神向他大大发怒。所以神说不要效法你们列祖。从前先知呼叫你们的列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回头这个字就是转向，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转向神，就离开你们的恶道和恶行。他们却不听，他们也不顺从。神藉着先知，以前的众先知向他们所讲，所以带来神的愤怒临到他们的列祖。神不愿意现在的百姓已经被掳归回，已经受了70年的苦楚，回来的时间再次受他列祖所受的苦楚。所以他差遣两个先知，哈该先知和撒加利亚先知，向他们宣讲这个宝贵转向这个道理。这个转向那个旁边，你写下来两个经文。旧约耶稣基督还没来之前，撒加利亚先知是讲悔改的道，到新约的时间，耶稣基督出现的时间，要求那个施洗约翰也是传讲那个悔改的道。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二节，施洗约翰一出来传道的时间，第一句说话就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是马太福音三章第二节。耶稣出来侍奉的时间，在第四章17节，耶稣第一句说话也是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到耶稣基督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在升天之前，吩咐这些跟随他的门徒，要他们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传什么个道呢？在路加福音第24章47节，耶稣基督在升天之前吩咐那些跟随他的门徒，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传悔改赦罪的道。从哪里开始传呢？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传到万邦。不单只向耶路撒冷的神的百姓来传这个道，也传到列邦列国不认识神的人的面前，也要奉耶稣基督传这个的转向神的道理，就是悔改赦罪的道。现在我发现很多传道人没有传悔改赦罪的道。这是耶稣基督所吩咐，要奉主的名来传，要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第一章第三节你要背起来，这个是悔改赦罪的道。你转向神，你悔改，我就转向你，就赦免你的罪。不单止这样，而且赐福给你，施恩给你，看顾你，帮助你， 安慰你，医治你，怜悯你，拯救你，而且赐福给你。不要效法你们的列祖，他们听见这个话特别明白，因为他们经历过70年的苦楚。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要转向神，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这是耶和华说，为什么会这样啊？原因他听以前听众先知所讲的道还没受苦，他不相信会受苦，他觉得这个神是慈爱的神，不明白这个神也是公义的神，他觉得这个神是施恩的神，不知道这个神是审判的神。没有错，神是施恩怜悯我们，赦免我们的罪，神也是公义，按照他的公义来审判他的儿子儿女。第五节，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全部都死光了，特别是这些不听的。但是如果他是悔改为转呢，很可能现在还可以，还存留。为什么这些列祖不听啊？以前有些假的先知轻轻忽忽的向他们讲道，像这些背逆神的，像这些远离神的，像这些藐视神话语的人，讲一些轻轻忽忽的话语，所以这些人听见两个不同的传道人讲个不同的道理，所以他们没有悔改。感谢神啊，现在哈该先知所讲的道是悔改的道，撒加利亚先知讲的道也是悔改的道，他们两个传道人是同心。但是以前很多先知是不同心，不同耶利米同心，回去耶利米书23:16到17，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些先知向你说预言，你们不要听他们的话，他们以虚空教训你们，所说的意象是出于自己的心，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口。换句话说，耶和华的话没有临到他，他就乱讲。17，他们对藐视神的人说，说什么啊？他说，耶和华说，你们必享平安。对藐视神的人说，说是耶和华说，你们必享平安。又对一切按着自己顽梗的心而行的人说，必定没有灾祸临到你们。这些是假先知，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不要听他，这些是虚空的教训，他讲的意象是出于自己的心。但是撒加利亚所讲的意象是出于耶和华的口。你将这些经文耶利米书23:16-17写在哪里啊？写在撒加利亚书1:那个第五节的旁边，那些先知能够永远传我吗？这些 假先知不能够永远传我。你在这里写耶利米书23:16-17，这些列祖喜欢听这些话，喜欢听虚空的话，喜欢听出于人的口，意象出于人的心，不愿意听神的话。这些先知和列祖已经死掉。第六节，撒加利亚书1:6，只是我的言语和律法，就是所吩咐我仆人众先知的，好像吩咐耶利米先知、以赛亚先知、 以西结先知，只是我的言语和律例，就是所吩咐我仆人众先知，这三个大先知，以西亚、耶利米、以西结，他们所预言的话，岂不临到你们列祖吗？他们所讲的道，没有追上你们吗？所讲的审判，没有临到你们吗？当然有临到啦，即国破家亡，当然有临到啦，完完全全应验。岂不临到你们的列祖吗？这个旁边，你写以赛亚书第六章，当耶和华呼召这个传道人以赛亚做传道的时间，他说：“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去呢？”第八节，以赛亚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就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神就说：“你去告诉这百姓，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为什么啊？原因他们还没受苦，不知道神的话语会追上他们 ，overtake 他们，神的话语会连到他们，审判会连到他们。神要使这百姓的心蒙自由，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到医治。所以撒加利亚传的道是悔改谢罪的道，回转得医治的道。十节，以赛亚先知就说：主啊，到底神的百姓要到几时才能够听得神的道明白呢？能够悔改回转得到医治得到拯救呢？主啊，这要到几时为止呢？主就说：直等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处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杀地主很多，境内剩下的人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那个的什么树啊？这个字啊，树，绿树，国语怎么讲？绿树，橡树虽被砍伐，树墩子却仍长了，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你将以赛亚书第六章十一节，第六章第八节到十三节，第六章八到十三写在哪里呢？岂不临到你们列祖吗？果然是国破家亡，地处荒凉，被掳到巴比伦，现在归回了。你在这里旁边，你写以赛亚书第六章八到十三，不要写个字量太大，你还要写其他一些经文，写在旁边。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八到十三节，然后再写耶利米书第二十九章，耶利米书第二十九章第十到第十三节，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典，使你们仍回此地， 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 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借着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要寻求我，要专心寻求我，就寻得见。谁寻求啊？我看但以理，在但以理书第九章，他向神呼求，认罪悔改回转，神就应许他的话，将以色列要他归回这个应许地，感动这个古列这个王，要释放他们。所以你就写耶利米书29章10-13节，耶利米书29:10-13写着，众先知向你们所讲的话，岂不临到你们列祖吗？以赛亚所讲的就是讲到这个的审判灾难，耶利米所讲的在这里29章是讲到这个恩典，忍受了70年的苦，然后人就回去了。所以先知所讲的道果然应验在那个他们的列祖那里。哦，当时这些听见这个道理，这些神的百姓，每一个都是聪明人。为什么我这样讲呢？第一章第六节，他们就回头了。一听见这样讲，那弟兄姐妹，我就看见一个很宝贵的道理。一个人一听见能够明白，一听见能够回头，这个人就已经受了痛苦。这个人已经受了痛苦。OK， 这个人啊，受过痛苦的人，就好像彼得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所讲的预言。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说，基督既然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肉身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与罪断绝就是说，一听见神所讲悔改赦罪的道，立刻悔改回转，这个是与罪断绝。你们存着什么的心啊？存着一个肉身受苦这个心，受过苦之后，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是度与杀个光阴。列祖是没有受过苦，现在听到的这些人，在第六节听到的这些人，已经经过70年的苦楚，国家灭亡，也都被鼓励放他们归回这个应许地，他是亲眼看到神话语，这个耶利米所讲70年被掳这件事情，果然应验在他的眼前的时间，他立刻悔改。所以一个人能够立刻悔改，这个表明这个人是被十字架，就回头这个旁边，他们就回头这个旁边，第一章第四节，第一章第六节，这个回头这个旁边，这些彼得前书第四章一到第二节，他们就回头说，没有再说抵挡神的话语，他就回头说，承认自己的罪，同意神的话语，同意神的话语就是认罪。你不认罪，你就是抵挡神。我不同意你对我的论断，我不同意你对我的审判，这个就是顽梗抵挡神。同意就是认罪。所以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定义向 我们所行的，万军之耶和华已经照样行了。他怎样向我们定义去说要这样去行，神果然照着他所定义的去行。他定的意思什么啊？是按照我们的行动作为来定义。这句说话是什么意思啊？你行善的，他就按照他所定的义来祝福你；你行恶的，他就定义来管教你。所以在按照我们的行动作为的旁边，这些罗马书第二章第六到十一节，换句话说，这个保罗受了那个苦楚，他明白到他一定有看到那个撒加利亚书第一章第六节所讲的话，但是这些人回头回转转向神，这个扫罗要悔改回转转向神，他们所讲的东西都是一模一样。罗马书第二章第六节，万军之耶和华神必定照着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照我们的行动作为向我们怎样行，他已经照样行了，他一定会这样行。神必定照着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的福的，神就以永生来报应他们。神必定按照我们的行动作为来报应我们，或善或恶，唯有遮挡的，不顺从真理的，反顺从不义的，神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第九节，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就是撒加利亚向这些神的百姓所讲的，后是希利利人，就是保罗向这些外邦人所讲的。第四节，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利人，因为神不偏待人。所以写罗马书第二章一到第六节，写着按照我们的行动作为来报应我们。他定义呢，他不会改的。那弟兄姐妹留心听啊，我告诉你怎样去得着祝福啊。虽然他定义这样去做，他说啊，你抵挡神，你违背神，神会管教你，神会将你个痛苦连到你，你听见，你对神一个敬畏的心，你立刻悔改，神就转意，不将这个灾难连到你。所以写约拿书第三章，约拿说神命定了，还有四十天，神会毁灭这个城。哦，这个皇帝，在上的皇帝，在下的人民奴仆牲畜，个个都披麻蒙灰悔改为转。神看到，神就转意，没有按照定义来审判他，因为按照他的行动，他悔改，神就赦免他的罪。很可惜，以色列人都不懂这个道理，外邦人反而，亚述国人反而明白这个道理。他们听了很多这些道理，他们不相信，觉得神是慈爱，不会管教我们。他听那些假先知同他讲，那些假的传道同他讲，他喜欢听这些谎言、虚空的话。人是喜欢别人骗的。你在这里旁边， 你写约拿书第三章，也写民书记23:19。如果一个人愿意悔改，好像尼尼微城的人，神就按照约拿书第三章来带他。但是如果人听着神的道，心里刚硬不愿意悔改，神就按照民书记23:19来对待他。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他说我按照你的行动作为来审判你。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吗？他发言岂不照成就吗？你不悔改，你不回转，神的正义来按照这样去做来审判你。哦，你听见他的话，听见他的审判，你惧怕，你敬畏他，神就转意，神就后悔，不将这个灾难临到你，也未可知。所以奇妙，所以圣经，你不要单单抓住这个民书记，哦，这样没有办法啦，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他说他藉着这个传道人讲这些审判的话语来定义来向我这样讲，我就没有希望了，所以呢我就不悔改回转了。 OK， 就好像那个以利就为就祷告说愿神的旨意成就在他两个儿子身上，后来他两个儿子一天就死掉。不要这样啊，不要这样。 OK， 所以你看那个的约拿书第三章，这些人说哇，这神会转意后悔，3:19，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4，于是神察看他们的行为行动作为，见到他离开恶道和恶行，神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临于他们了。弟兄姐妹，如果当时的以色列没有去伤害这个耶利米先知，听他讲的道，留心听，传在心里边，相信他的列祖就好像尼尼微城人得着拯救。但是这些人不听。耶利米书第18:7到达10，圣经说，我何时论到一帮或一个，甚至一家或者一个人，说要拔出，要拆毁，要毁坏我所说的哪一帮，哪一国，哪一家，哪一个人，若是转意离开他的恶，转意就是回转，回头悔改归向神，神就说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临于他们。我何时论到一帮或一个，说要建立他，祝福他，栽植他，施恩给他，他们却使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后悔，不将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所以弟兄姐妹，你写在那个第六章的旁边，你写耶利米书18:7-10，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明白悔改谢罪的道是很重要，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根基，也是路加福音24:47耶稣基督的吩咐，也是希伯来书这个作者所讲，这是我们信仰基督教 信仰的根基，有三对信仰的根基。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确立进到完全的地步，分别再来根基，就与懊悔习性。懊悔习性就是悔改、痛悔、转向、回头、归向神。信靠神就是归向神，是第一对。悔改就是懊悔习性，信靠神就是归正。悔改归正，这是什么啊？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各样的洗礼、按手的礼是第二对。第三对是死人复活以及永远的审判和各样的教训，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你在这里旁边，你写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当彼得去讲道的时间，也是提到这个信仰那个根基。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三章十九节，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悔改就是懊悔洗信，归正就是信靠神，不要再抵挡他。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就是悔改谢罪的道。你在这里旁边，写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七节，悔改谢罪的道，使你们的罪得到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定从主面前来到了。所以你在这里写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三章十九节。好了，我讲了这个撒加利亚书那个中心思想，由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其他呢，就是讲到当一个人悔改为转，你就可以等候神，同神讲，神啊，我已经转向你，你应许我们说，我们转向你，你就转向我们，我就看主你怎么转向我们了。因为这些人在第一章第六节，他听见这些话，他们就回头说，万军之耶和华正义按着我们的行动作为向我们怎样行，神已经照样行了。我们怕，我们敬畏神，我们惧怕了，所以这些人就得蒙神的怜恤。你在这里旁边，你写以赛亚书六十六章第二节，神看顾一类人，有三方面的特色，就是谦卑虚心第一，第二就是痛悔，后悔自己所做的东西，懊悔习性，第三听了神的话，对他的话有个坚定的心，神会看顾这些人。你再看啊，神怎么看顾他们啊？第七节，带礼物啊，第二年十一月，你就看到了，第一个福气是什么呢？就是箴言书第一章二十三节，当一个人听见神的责备，他就悔改为转，神的责备临到他，他没有抵挡他，他认罪悔改，当他回转回头，箴言书说，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回转就是回头，就是懊悔洗信，痛悔，谦卑，敬畏神。神说，你做了我要求你所做的，回转，我就将我的灵浇灌你们，我就将我的话 指示你们，所以在这里旁边，神就将那个的骑马这个意象，你给他看到了。有第七节，有第七节，到那个十七节，这个意象是什么意思？大地乌王，所以在这里旁边你要写启示录第二章十七节，得胜的人他就听了神的话，悔改归正，离恶行善，依靠神。神说你转向神，神将他的话指示你，神将隐藏的玛拿第二章七节启示录，神说第二章十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就是悔改归正的人，倚靠神的人，我必将隐藏的玛拿指示他，将那个意象来告诉他，并赐给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圣灵，除了那领受的人以外，没有人能够认识。白石就是赦罪，当一个人悔改，不单止神将他的灵敲灌我们，将他的话指示我们，将隐藏的玛拿赐给我们，而且赦免我们的罪，悔改赦罪的道，而且能够明白真理。记不记得圣经说，以赛亚书第六章说，人一当人一悔改为绝，他就得着医治，他就得着赦免，他就得着拯救。这个就是以赛亚先知在第六章所讲，他们回转过来便得着医治，回转过来就得着拯救，回转过来就得明白神的真理，什么时候归向主，什么时候帕子就除掉，就明白真道。所以在大利乌王由第八月等了多少日子啊，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等了三个月的时间，大约是九十天的时间，神的话再次临到那个先知撒迦利亚说，我夜间观看，见到一个骑红马的站在洼地的番石榴树的中间，也在这个骑红马的后面呢，又有红马、黄马和斑马。然后我就对与我说话的天使说，这个天使是谁呢？我相信这个天使就是骑那个斑马的那个人，就是骑那个红马那个人。 OK， 我对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在这里第九节称他为天使，在第八节称他为人，有一个人，但是后来呢称他为，在四月节称他为耶和华的使者。天使就是 messenger， 就是使者 messenger， 这就是 angel。 OK， 希腊文翻译的 angel 就是 messenger。 OK， 好了，所以可以说有一个人骑着红马，这个就是同那个的撒迦利亚先知讲话的，我与对我说话的天使说，就是骑着红马那个人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呢？他就说，我要指示你这是什么意思。所以第四节，那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人就说，这个人就是第八节见一个人骑着红马站在番石榴树中间，这个人就说什么？这是奉耶和华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的这些马，这个红马、黄马、白马，这些是在遍地走来走去，要看到底列国 的情况的情况是什么的情况。第一个人骑着红马的这个就是天使，就是使者， OK， 这个人就没有去跑，这样就停下来和那个撒加利亚先知来解释使者，那些骑马的就是在后面的，在那个骑红马身后的又有红马、黄马、白马，这些那些骑马的就跑来跑去回来了，在列国当中回来了，就对那个使者，就对那个人骑着红马那个人，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耶和华的使者，在使者说是使者，在使者也是说使者，在第十节说在那个第九节说他是天使，第八节说他是一个人，都是同一个人， OK。 那些骑马的就对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耶和华的使者说，我们已经在遍地走来走去，见到全地安时平静，全地安时平静。你在这里，你写第一章十五节，不会安时平静很久了，神会管教这个写红马、白马、黄马、白马所到的遍地这些国家里面，看见他们都安时平静，神将来会管教这些国家， OK。 十二节，于是耶和华的使者就是站在番石榴树中间那个使者了，他没有跑，跟着他后面这些骑马的就到处跑，原来回来就报告 给他，很明显他是天使长啦，啊，好了，这个天使长，这个使者听到列邦列国全地都安时平静，就于是耶和华的使者就说，万军之耶和华，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城邑已经七十年了，你不惜怜悯要到几时呢？这个耶和华的使者，我相信这个耶和华的使者是常常是跟随耶稣基督的，所以他也好像耶稣基督一样替他的百姓来祷告，他们受苦受了七十年了，耶利米说是七十年你就施恩给他了，你就怜悯他了，到底还要等到几时你才施恩呢？这些列邦列国都得到安息平静，耶和华就用美善的安慰话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就是那个使者，是使者。与我说话的天使就对我说，你要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当这个使者向神祷告，神就回应他的话，就要这个使者告诉撒加利亚先知，要撒加利亚先知，要撒加利亚先知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使者说，与我说话的天使就对我说，要撒加利亚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为耶路撒冷，我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安逸的列国那些敌将使者，因为这些骑红马、黄马、白马见到他们，全地都安时平静，但是神的百姓没有安时平静，所以神说他心里极其火热，而且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因为我从前稍微恼恨我的民，这些列国就加害过分，加害过分那个旁边，过分这个旁边，你写传道书七章十六到十八节，传道书 七章十六到十八节。这些列国都是按着神的吩咐去管教以色列，但是他管教过分，所以他行义过分，而且加害过分，就是作恶过分，所以神就管教他们。传道书七章十六到十八节的话，神讲了一定要应验，回去看那个传道书七章十六到十八节，神说不要行义过分，这些列邦列国都是按着神的吩咐去管教这些悖逆的以色列，悖逆的百姓，但是这些人行义过分，听了神的吩咐，然后呢过分自情自畏，所以圣经说也不要过于自情自畏，以为靠自己的能力，不知道是神给他能力权柄去管教以色列。如果行义过分，也过于自情自畏，自畏的时间就会自取败亡，所以圣经说何必自取败亡呢？不要行恶过分，他怎么行恶过分呢？加害以色列人，过分的加害，所以不要行恶过分，也不要为人愚昧，何必不到此而死呢？你要持守这个为美，这个是什么啊？就是第十六节。那个是什么啊？就是十七节。那个也不要松手，因为敬畏神的人必从这两样，十六节十七节这两样出来，走在中间。神讲什么东西不要过分，要你管教你就管教，所以以色列学个功课，神说不要打一个人超过四十下，所以以色列四十减一，打是三十九下。他知道过分的加害过分的时间带来自己苦楚，因为神心里极其火焰，我甚恼怒这些安逸的列国，因为我从前稍微的恼恨我民，这些列国就加害过分，所以耶和华就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那里，圈起来这个字，回到就是第一章第三节这个转向这个字，你看啊，你在这里旁边你写第一章第三节，当以色列回头的时间，神也回头，人不回头，神也不回头。写第一章第三节是应许，然后第六节呢，果然看见以色列就回头了。先是一章第三节，神的应许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第六节，果然看见当时听到的百姓回头，不单只听到哈该先知回头，也听见撒加利亚先知又回头，因为你这两个先知都是讲同样的道理，所以如果在教会里面呢，有两个传道人，两个讲不同的道的时间，这个教会一定会灭亡，以色列的百姓会受到很大的痛苦。当时因为有假先知和真的先知一起，弟兄姐妹啊，传道人都有真有假，你自己好好小心，不要听你自己喜欢听的道，你好好在家里面查考圣经。总而言之，我们每个人都要回头，我们要回头，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头，我也回转，我要转向你们，回到耶路撒冷，仍施怜悯。当然啦， 神殿去讲隐西怜悯的旁边，你再写那个的先知，写那个的洗洁的祷告，一章十二节，在一章十二节那个旁边，那个先知祷告说，你不惜怜悯，要到几时呢？你写第一章十六节，给我看到什么道理呢？当一个人悔改为转之后，还要祷告，但是他们没有祷告，他们不晓得，但是神怜悯他，要那个洗洁来祷告。撒迦利亚先知都没有祷告，他都不知道，但是神怜悯，神要这个洗洁祷告。神啊，已经七十年了，你不是怜悯要到几时啊？所以神第一看见他的应许，一章第三节，你们奖赏我，我就奖赏你。第二看见一章第六节，这些人回头说，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照我们的行动作为，像我们怎样行，他已经行了，我们惧怕了，我们悔改归正了。第三看见这个洗洁祷告，这三件事情，第一神的应许，第二人悔改为转，第三洗洁的祷告，神就先怜悯给耶路撒冷，先怜悯给他的百姓，我的殿必定重建在其中，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准绳的旁边，你写第二章拉着耶路撒冷旁边，写第二章第一节，今天我不讲，你在第二章第一节的旁边，准绳的旁边，你写一章十六节，下次我再讲。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神施恩给这个地方的时间呢，神的殿在其中，就耶和华在他们当中了。准绳必拉着耶路撒冷之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十七节，然后要他在十七节的旁边，你要宣告说，你写一章十四节，在一章十四节你要宣告说，你写一章十七节，我就说这个洗洁祷告，祷告完了，神就将当讲的话告诉撒迦利亚书，在一章十四节。然后在一章十七节，你要再宣告说，首先你要宣告说十四节，然后你要再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诚意必定在丰盛发达。第一，你要宣告说，我会先怜悯给我的耶路撒冷那个圣地，神的殿必定会重建。第一，第二，神的诚意必定在丰盛发达，又会再重建。先是重建什么啊？是圣殿，然后重建什么啊？圣城。先是 Holy Temple， 然后是 Holy City， will be rebuilt， 必定在丰盛发达，耶和华必定在安慰锡安，拣选耶路撒冷。十八节，然后撒迦利亚先知就说，我举目观看，见到什么东西呢？先是什么呢？举目观看的旁边，你观看的旁边，你写一章第八节，就一章第八节的旁边观看，你写一章十八节。所以他看到两件事情了吧。问题是说，当一个人悔改为转，回头，神就打开他的眼睛。第八节，我就夜间观看；十八节，我就举目观看。夜间观看，看到红马，红马后面又有红马、黄马、白马。现在再观看，举目观看，见到四个果， 这个脚，这个脚是九节。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就是站在那个的那个的番石榴树那个天使那个使者，这是什么意思啊？他就回答说，这是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火脚。这个怎么念？这念脚还是果啊？约一是果啊？定义是什么？脚啊 ？OK， 脚。这是打散列，这是打散犹大的脚，以色列的脚，是打散耶路撒冷的脚。换句话说，我相信这个脚是预表是什么呢？第一，这个是巴比伦这个脚；第二，是马大波斯这个脚；第三，是希腊的这个脚；第四，是罗马这个脚。这四个国家是将来会残害这个以色列国、犹大国和那个耶路撒冷。二十节，耶和华又指示，又指四个匠人给我看。二十节，我说这四个匠人做什么啊？神就说，这是打散犹大的国，使人不能抬头。但这个四个匠人，但这些匠人就是四个匠人，来威吓列国，威吓列国那个旁边。你写第一章十五节，神要使用这四个匠人，你管教这四个脚。所以写威吓列国的旁边，写一章十五节和十八节，就是四个脚。四个脚是用来惩罚以色列国、犹大国、耶路撒冷，但是四个匠人呢，是要惩罚这四个国，明白吗？粤语说，一物治一物啊，糯米治木虱啊，衣物治衣物，糯米治木虱，有没有这样可以啊？没有啊，没有就算了。好了，再看。所以这个撒迦利亚先知首先看到四个脚，然后看到四个匠人。原来这四个脚是指到以色列国谦卑的，不能抬头的，因为他们骄傲，指到他不能抬头。但是呢，当他不能抬头的时间，回头悔改回转的时候，神就用四个匠人来管教这四个脚。今天呢，我就讲到这里，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从撒迦利亚书听到这个回头悔改转向神的道理，宝贵的道理。原来这个道理新约也是一样宝贵的道理，就是悔改谢罪的道理，就是悔改归正，使到我们罪得着涂抹，使到安息的日子能够临到我们的道理。当以色列人一悔改回转，以前这些管教他们的四脚，这些列邦列国，神看到他平平安安安时平静，神就为以色列人大发热心来管教他们，给我看到管教是由神家开始，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后是四脚。以色列人的党神受到神的管教，神藉着四脚来管教他。四脚心高气傲，加害过分，行义过分，行恶过分，没有行在其中，他们也受到管教。正如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第六到十节所讲，主啊， 你的话语安定在天，没有一个能够抵挡你的话语。当一个人低头不敢抬头，愿意悔改为转的时间，你就施恩给我。主啊，求求你帮助我们今天听到你的道，将你的道自己再查考，再聆听，再思想，再按着所讲的去行，以致我们得着回头悔改为转谢罪的福气，而且福气会领到我们。以前荒凉这个圣地，现在将会重建，那就安慰。以前被毁灭的圣殿，将来也会被重建。你吩咐你的仆人，你要宣告说，你要再宣告说，主啊，你所讲的一定会应验。虽然当时他们听的时间，圣殿开始了，但是还没建完。但是神说，我的殿必定重新重建在其中，你所讲的话必定应验，让你的百姓听到你的道，明白你的真道，不要再抵挡主你自己，免得惹神大大发怒。让我们听到你的道，悔改为转，回头离开我们所行的恶道恶心，顺从你的话语，谨守你的典章，来跟随主你自己，以致你反手来攻击我们的仇敌，使我们能够再次抬头。你施恩，你怜悯你的百姓，赐福给我们。在这里我看到，不单止你已经管教了神的百姓，将来你会藉着这四个匠人来管教四角，管教这个列国遍地的国家。因为神的管教先是从神家开始，你帮助我们能够明白，神是公义的神，必定会审判。让我们认清楚我们的罪，以致我们越过这个审判，以致这个审判不会领导我们，只有福气领导我们。让我们听到的时间，给我们有智慧能够明白。无论弟兄姐妹是在 Texas， 是在 New York， 是在中国，是在 California， 是在 Edmonton， 你都施恩，垂听你仆人的祷告，让我们能够明白，当我们悔改为转还不够，悔改为转还要等候神。当时的人等了90天，然后再向你祷告，才能够明白，原来你的旨意是这样。主啊，帮助我们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免得我们无力无助，免得我们看星星看得不清楚。我看见当时的人大发野心，如同异人，由被掳的地方归回。第二年他们就开始建造圣殿，但是遇到困难，开始工作6年，然后停工，停了10年的时间。我看到教会很多时候的光景都是一模一样，要神管教我们才回头，一再去见，10年我们就见完了。主你帮助我们好好从这个撒加利亚书、哈该书、以斯拉记能够明白主你自己的真道，看当时的环境和现在我们的比较，以致我们做个聪明的人。主耶稣，你垂听你仆人的祷告，每一次你的仆人查考圣经的时间，你将你的圣灵充满他，你将你的真理充满他，你将你的话语充满他，以及他按时分量给你的儿子儿女，以你的儿子儿女做一个聪明的人，与你的仆人一起来建立教会，一起来兴旺你的家。你自己说，你的殿必定会重建，你的城必定会重建。父神啊，我们建立你的家，建立你的教会的时间，我们所住在的加拿大那个地方，你会重建；弟兄姐妹住在美国的地方，你会重建；
rebuild 他们的 city， 就中国的地方你会也重建，你施恩给我们，我们首先要建造你的殿，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这样我们的家我们的城就会被重建。主你帮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我们一切所需要的东西你都加给我们，我们所住的城邑所住的地方必定在丰盛发达。现在美国加拿大中国全地都不好，原因我们承认我们列祖得罪你，我们得罪你，我们 离开你。主啊，求主你将悔改委转的心给了我们，除掉我们的心给我们的肉心，再一次我们委转的时间，你就医治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口，来再一次宣讲你的话语。求主你怜悯，垂听你仆人的祷告，奉我救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下个礼拜呢，下个礼拜就没有查经，因为我去美国，我去美国，再下个礼拜就再查经。我鼓励弟兄姐妹，由第一章撒加利亚书看到第十四章 ，OK， 你自己预备你的吸收就好了。求神赐福给你们 ，OK， 好，拜拜。